每周六播出两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政府取消了临时保护身份的计划，40万移民即将被遣返。曾经是纽约最封闭的唐人街，40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另外，已故流行歌坛天王迈克·杰克逊的家人把家庭院线 HBO 告上了法庭。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美国家庭院线 HBO 播出纪录片《离开梦幻岛》之后，已故歌星迈克·杰克逊的家人发起强烈反击。在迈克·杰克逊逝世即将10周年之际，这部纪录片重新审视了针对他的儿童性虐待指控。这部影片中，两位现年分别为30多岁和40多岁的男子，讲述了他们在7岁和10岁时如何成为杰克逊的朋友，并且遭到性虐待的经历。他们提供的细节令观众心痛。
If they ever found out what we were doing, he and I would go to jail.
不过，杰克逊的家人提出抗议，并且把 HBO 告上法庭。他们说，这一切都是谎言。流行歌坛巨星迈克·杰克逊2009年去世，他在2005年性侵男童案中被判无罪。在1994年的另一起儿童性虐待案中，和原告达成庭外调解。HBO 表示，让观众自己来评判。在好莱坞大道举办的惊奇队长首映式上，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给洛杉矶的影迷们带来额外的惊喜，也让这部影片士气大振。惊奇队长是漫威漫画旗下的第一部以女性为主的超级英雄电影，让影迷们期待已久。本片由奥斯卡奖得主布里拉森出演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及超级英雄卡罗丹福斯。
美国空军愿意在首映式上表演，这部影片是赞美空军和女空军队员的，他们的表演意义重大，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This one's really special. I have a 17-year-old.
这部影片很特殊，我有一个17岁的女儿，我很激动，一定要带她去看这部电影。
What you really are.
惊奇队长讲述了一个自我奋斗和女性之间友谊的故事。前英国曼联队队长、洛杉矶银河足球队队员大卫·贝克汉姆为洛杉矶市中心新落成的贝克汉姆社区足球场剪彩。洛杉矶银河队在新闻发布稿中说，这个人造草皮足球场将为洛杉矶贫困社区提供安全的活动环境，每个月可供2000名青少年使用。贝克汉姆在2007年成为加盟美国足球大联盟的第一位大名鼎鼎的欧洲球员。他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2次为银河队夺得美国足球大联盟冠军。在社区足球场剪彩的第二天，洛杉矶银河队球场为贝克汉姆的塑像揭幕。真人秀明星、美妆品大亨凯莉·詹娜被福布斯杂志列为2019年美国最年轻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亿万富翁。年仅21岁的詹娜在2016年创立了凯莉美妆品公司。据福布斯杂志透露，这家公司现值9亿美元，全部属于詹娜所有。福布斯估计詹娜的身价为10亿美元。詹娜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打破了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的记录。扎克伯格曾经在23岁时成为亿万富翁。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夺得首富的宝座，身价为1310亿美元。比尔·盖茨位居第二，拥有资产970亿美元。沃伦·巴菲特名列第三，身价为825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宣布终止为6个国家提供的临时保护身份计划，美国可能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把40万移民驱逐出境。那这些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怎么办？ 一些孩子用一出戏来表现自己的困境。
杰基，他们恨我们，他们不想我们留在这里，你不明白吗？索菲亚，明年我们大家都不会在这里庆祝了，我们都不会了。
剧中是索菲亚的十岁生日，表演者是来自萨尔瓦多的10至17岁的儿童，他们拥有临时保护身份，他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故事映射了他们即将面临的困境。
政府将结束为萨尔瓦多移民提供临时保护身份，他们必须在2019年9月之前离开美国，或者找到获得合法居住权的新途径。这一举措影响了近20万人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萨尔瓦多人。他们在2001年一系列地震摧毁了萨尔瓦多后来到了美国。
孩子们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
我是杰奎琳，我是7岁，是4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想在大学里继续深造，但如果我的家庭被视为是暂时合法留在美国，我担心我也必须要放弃这些梦想。我需要找份全职工作，充当我3个妹妹的妈妈，照顾他们。
13位临时保护身份持有者的孩子们与波士顿实验剧场合作创作了戏剧《最后的梦想》。The
children are American。这些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他们可以留在这里，但他们的父母不能。创作这部剧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孩子的悲惨经历。
数千名临时保护身份的持有者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与议员们交谈，游说议员们拿出一项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永远居留在美国。他们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想象舞台剧场举行的这场演讲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认识到了那些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人在洪都拉斯、萨尔瓦多以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他们不会把他们的亲人和孩子带回这些国家，这些孩子从未去过这些国家。
15岁的米尔顿·埃尔南德斯和他的弟弟也参演了这部剧。
我还不够大，不能一个人留在这个国家。如果我们要留在这里，就得去寄养，否则我们就会被其他人家收养。但这不是你想要的。
他们大方的演出让我感同身受，是他们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人的真实生活，我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正在受到影响。这部剧真的非常感人。
索菲亚·南达维尔德是杰奎琳10岁的妹妹，剧中有一幕是她的生日。
我很难过，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将没有父母的任何支持，我可能只能和我的姐妹们在一起。每个孩子都应该和父母在一起，我担心我们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看不到他们了。
演出结束时，索菲亚独自一人在舞台上，她担心明年她生日时父母将不会在她身边。
请你帮帮我好吗？这里有人能帮帮我吗？
Help me。
摄影师巴德·格利克1981年第一次带着相机来到曼哈顿的唐人街，打算记录那里的生活。当时的唐人街是纽约最封闭的社区之一，几乎没有人愿意让他拍照。不过在居民看到格利克的照片之后，开始对他产生了好感。今天这些照片成了历史珍宝。
历史和环境把这些照片变成了珍宝，它们记录了曼哈顿唐人街的生活。当时那里是纽约最封闭的社区之一。
当我第一次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29岁，现在我67岁了。
巴德·格利克于1981年开始拍摄黑白照片，美国华人博物馆请他拍摄唐人街，他很快就被迷住了。
我的印象是绝对的人口密度，充满活力的街头生活让我大吃一惊。
但居民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对他产生了好感。
所以我走在街上，人们说不要拍照，不要拍照，甚至一次有人朝我泼了一桶水，不是水桶而是水。
But I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nd
但是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在一个寒冷的一月的一天，一个叫弗兰基王的男人转向我，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对我说帮我拍照，对我来说那是一种邀请。
居民们看到这些照片后邀请他拍摄他们的生活，狭窄的洗衣间，男人们打麻将的小空间，小公寓，还有杂乱的服装厂。格力克在30年的时间里将这些照片数字化并发布在网上。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一封附有照片的电子邮件，这是一张弗兰基王的照片，这是他在唐人街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然后他说，只是想让你看看我在唐人街长大的感觉，我附上了一张我和我父亲以及我弟弟的照片。
格莱克立刻给这位年轻人发了更多关于他和他家人的照片。今天这些照片记录了唐人街一个时代的变迁，这个社区现在没有过去那么紧密了，许多移民社区已经解散并与其他社区融合，但在唐人街的大部分地方，格力克仍然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
看过曼哈顿的唐人街后，再来看看华人留学生眼中的曼哈顿。13位居住在纽约的留学生艺术家在曼哈顿举办了一场名叫夹缝的展览，他们用摄影、多媒体、3D 打印和装置艺术等形式来展示留学生在夹缝中生活的经历。来看记者九岛的报道。
这个是我的。
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研究生的魏涛正在展示他的一件装置作品。
在里边看的人看外边的文字是反向的，就感觉好像是在我们不同的文化之间有某种隔阂，这种隔阂是文化、历史或者政治所造成的。比如说就像现在美国的移民政策越来越的紧缩，其实它在无形当中给我们建立一种那种透明的墙。
13位来自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留学生在纽约曼哈顿办了主题为夹缝的展览，他们探索在纽约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无论是人与人的文化差异、种族间的隔阂以及国与国的冲突，每个人都在夹缝中寻找方向和力量。
就像这个圆合在一起，大家是非常紧密的，有血缘关系，可是他们是没有被改变的这个白色，我是已经渐渐晕染了被改变的这个黑色。
来自台湾的施德贤设计的数码作品表达出他来美国3年之后和家人朋友之间产生的隔阂。
那像种族歧视这样的事情，我的家人朋友因为他们就单一文化嘛，他们不知道，然后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该不会是亚洲人自己本身就是不是很有礼貌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吧。我就说不是我后来跟美国朋友聊，美国朋友说这个就是赤裸裸的歧视。
展览上除了有对移民身份和文化隔阂的认知，邓国莹的这组 3D 打印模型作品探索中国女性在夹缝中所面临的挑战。
说到女权，在中国可能还会有一种贬义的意思，大家去批评这个女权，我们女性到底怎么样去找到我们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呢？是真真正正的把我们的身体用这些亮闪闪的很奢侈的东西武装起来，还是说要去真正的挖掘我们内心的那些闪光的东西？
这边的话是红色。
来自雪城大学的陈继飞用摄影作品鼓励留学生学会表达出自己的情绪。
在学校里面有很多学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会造成自杀的问题，我觉得情感的发泄非常的重要。
才来美国半年的魏涛通过短暂的留学经历，他对自己的身份也有了新的认识。
就是艺术家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就是艺术家不再是说我关起门来只来照顾我自己，我们艺术家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一些社会的议题啊。来了这边之后，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你应该去来探讨一些这样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田纳西州享誉全球的两大招牌是什么？还有一年一度的经典狂欢节新奥尔良全城尽欢，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田纳西州有两样东西驰名世界，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乡村乐的最高殿堂大奥普里剧场和大名鼎鼎的杰克丹尼尔威士忌酿酒厂，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有一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叫做大奥普里。
如果你到这里来欣赏正宗的乡村音乐的话，那就一定要到这个剧院去。
这是大家到这里来的原因。
Hello, my name is John.
Hello, 我是约翰·谢伯德。这里是田纳西百老汇的罗伯特·西部世界，欢迎光临纳什维尔。你看到所有这些歌手的将近2000首歌曲，我都会唱，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像是一台点唱机，我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表演了18年了，在那条街上、那个街区已经生活了46年。我会唱各种歌曲，这都归功于我的根。我每次来都穿牛仔靴。大家从世界各地来这里来看和听乡村音乐。以前大奥普里开演唱会时需要给有的明星录唱片，他们不能每次都把明星请到纽约去录唱片，所以就有些唱片公司搬到这里来，接着别的公司也来了，很快所有的乡村音乐唱片公司都来了。雷曼礼堂就在那扇黑色的门外，这是雷曼礼堂舞台的后门，是大奥普里的大本营。
这是演员的入口，所有的明星都从这里进去，这些灌木都修剪成星星的形状，他们把一切都弄得很完美。要在大奥普里表演，你必须受到邀请，不能不请自来。不是说你的经纪人打电话来，喂，我正好路过这里，可以到这里来表演吗？这里的做法是我们不接电话，等我们打电话给你。成为大奥普里的成员是乡村歌手的最终目标，那就说明你成功了，说明你成了传奇人物，你将流芳百世，永远有个家，有自己的邮箱。这里是歌手的第二个家，这是加斯布鲁克斯的第103号，这是陶利巴顿的。从传奇人物到新晋歌手，这里应有尽有。
你一定要来这里，
来到纳什维尔，你一定要来看大奥普里剧场。
这里是地标。
你要记住，美国所有著名舞台中，这是最著名的。这个舞台比任何地方都有名。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到这里来，这就是为什么你来到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因为梦想，我们也许会成为乡村音乐明星。
如果你住在外州，告诉别人你是田纳西人，大多数人想到的只有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威士忌。这确实是本州最有名的招牌。说起音乐，我们有各种音乐，有人会提到猫王，还有人可能会谈到乡村音乐。可是说到威士忌，那就只有一个品牌，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杰克丹尼尔威士忌。能担任杰克丹尼尔酿酒厂的酿酒师，我很荣幸。威士忌完全是这里的特产，我们用本地产酵母来发酵，所以富有本地风味。杰克丹尼尔威士忌的每一滴酒都是用流动的泉冻水酿造的，只有这里才有这种泉水。所以如果你把杰克丹尼尔酿酒厂搬到别的地方，那就不是杰克丹尼尔了。
So Jack heard two things. Well, three things.
酿杰克威士忌有两个条件，
其实是三个条件。首先，水里不含铁，如果有铁就会破坏酒的颜色和味道，铁会破坏酿酒过程，这是石灰石。石灰石是铁的天然过滤器，当水流过石灰石的时候，铁自然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钙和镁，这些是有助于酿造威士忌的。水很冷，你可以感觉到，在酿造威士忌的时候需要冷水源，在酿制过程中给某些环节降温，所以这里一年到头都是摄氏13度。
提起田纳西威士忌，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杰克丹尼尔。不过如果回顾我们的历史，在20世纪前，在19世纪，真正的田纳西威士忌一直有一种醇厚的炭香，这主要归功于这个地区独创的林肯郡酿酒法。
其实现在还有点冒烟，不过并不烫，只是温热。从科学角度解释，这是活性炭，是无味的天然过滤机制。从开始到结束，威士忌大约有4到6天从炭里流过，把那些我们不要和没用的东西过滤掉，然后威士忌流进酒桶。所以碳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大约4到6天里，大约1分钟1加仑的威士忌同时流过大约72个大桶。
我在碳纯化之前和之后都要品尝我们酿造的威士忌，不过在碳纯化的几天之后我们会再次品酒，几年之后等酒出了酒桶之后还要最后一次品酒，那时我们就会确定不同品牌的威士忌的特征，我们一桶一桶的品尝。我们的田纳西老七号黑标和绅士杰克每个牌子都有显著的特征，所以品酒无疑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做好记录然后再品尝下一个样品。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陈化过程，我们让威士忌陈化，不是让威士忌存放设定的时间，而是一直存放到完美为止。所以我们不断地去品尝，我们过了4年再去品尝，看酒的颜色好不好，如果酒的味道很好，气味很好，那我们就来评估看酒是否能喝了。所以酿酒平均需要大约5到7年。
我们真心的想和每个人交朋友，我们觉得威士忌帮我们在全世界交朋友，如果他们对田纳西一无所知，只要打开一瓶杰克丹尼尔，就大概会知道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了。
新奥尔良一年一度的经典活动狂欢节把这座城市的魅力发挥到了顶点，假面舞会、花车游行，大家在狂欢中尽情地释放自我，让我们跟着杨林一起到新奥尔良去体验一下。
明媚的蓝天，帅气的列队游行，欢快的鼓乐表演，撒下各色彩珠的花车，戴着面具、身穿奇装异服、疯狂尖叫的人群。没错，这就是新奥尔良嘉年华会的高潮 Mardi Gras。 路易斯安那州原来曾经是法国的领土，而它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处处体现法国的情调。圣查尔斯大街上老式的电车缓缓驶过，整个城市充满浪漫的慵懒气息。但是啊，到了每年的2、3月份，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就会涌入新奥尔良来体验一把嘉年华会的疯狂。艾伦·米勒是新奥尔良国土安全与紧急准备办公室主任，他们与联邦调查局和新奥尔良市警方一起，在8个月前就开始了对嘉年华会安保措施的筹划。
On an average daily basis, the population in New Orleans is about 384,000-390,000 people.
平常新奥尔良每天的人口流量是384,000，接近39万人。不过到了嘉年华会期间，我们会看到数百万游客的到来。我们需要从州和联邦部门调人，所以警方人手增加是最重要的。
新奥尔良的嘉年华是世界最棒的嘉年华之一。Mardi Gras 是法语，而它的英文直译是 Fat Tuesday， 也就是油腻星期二。在天主教的教义里，油腻星期二之后的周三叫做 Ash Wednesday， 圣灰星期三。 从这天到复活节之间，人们要放弃肉食，放弃享乐，好好来反省自己来到人世间所犯下的罪恶。而 Mardi Gras 就成为了斋戒之前最疯狂的狂欢。圣心大教堂的利兹·曼泰为我们讲述了嘉年华的历史。
It all began too in France when they had a lot of mask balls and lots of feasting.
嘉年华是从法国开始的，人们在放弃肉制品和奶制品的斋戒之前，有很多化妆舞会和饕餮大餐。从顿悟日到油腻星期二之间的嘉年华，人们狂食尽欢，有各种聚会活动，分享他们的肉类和奶制品，因为他们知道到了圣辉星期三就要放弃一切的享乐。
而现在嘉年华已经少了些许宗教仪式的味道，而更多的是新奥尔良的全城大聚会。大学生们尤其热爱这个节日。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葛列格·威尔和朋友们提前好几个小时就在游行线路上站好了位置。
大学生最喜欢聚会，而嘉年华就像是特定的聚会日，我们当然喜欢。
街边小店到处是嘉年华的传统颜色，绿色、紫色和金色。绿色代表信仰，紫色代表公正，金色代表力量。生意火爆，连老板也戴起了紫色礼帽。威尔说，这已经成为了新奥尔良一种特别的欢庆文化。
我从小就在这个文化中长大，这是新奥尔良生活的一部分。我小的时候当然很高兴这天不用上学，现在长大了，觉得跟朋友一起庆祝也很有意思。
旁边的梯子是其他人早早站好了位置，就等着花车一过，大把大把来抢扔下来的免费礼物。油腻星期二早上8点，持续一整天的游行就开始了。新奥尔良全城总动员，整个城市成为 party 大会场。国王坐在宝座上向路边的人挥手，随后的花车则向街上发狂的游客大把大把撒漂亮的银币、项链、玩具和杯子。只要你够嗨、够大胆、够抢镜，各种彩珠礼物都会接踵而至。哇，我也抢到了很多耶。新奥尔良的警察也非常友好，他们并不会过多阻拦人们去抢彩珠，除了小偷和闹事的，别的一概视而不见。
One of the things is balancing not only the security and safety.
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协调安保措施和让人们尽情享乐之间找到平衡，让人们感受新奥尔良欢庆和友好的气氛。
看看这三个小女生戴的彩珠，简直够装上一个麻袋的了。而想想站在车上向人群撒礼物，感觉肯定很棒。这三位漂亮美眉特地从牙买加来参加嘉年华。
I love the parade.
游行好棒。
吃的喝的都好棒。
而当地的居民呢，已经非常熟悉嘉年华会的庆祝日程。
这是长达一个星期的派对，这肯定是美国最大的派对了，
狂欢第七天。
另一个嘉年华的传统就是戴上面具，画上脸彩，穿上奇装异服来游行。无论你是甜甜圈，还是重金属摇滚乐手，或者是停顿在街上的交通三角锥，服装自然是越新奇越好。当地居民凡妮莎和男友一块穿着特别的服装来参加游行。
每个新奥尔良人都有一柜子的奇装异服，假发啦，各种好玩的东西。
热情的彩绘师看到我没有特别化妆，一定要来给我画一个脸彩。
Thank you so much.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 Mardi Gras 联彩，你觉得怎么样呢？新奥尔良最热闹的街区就是法国区的博本街，这种法式建筑的小阳台在狂欢节当天要花$200-300才能租下阳台的一个位置。路旁有各种各样的酒吧，年轻的男男女女手拿酒杯尖叫着疯狂着，地上满是从阳台上撒下的彩珠酒杯。而晚上的游行则别有一番风味，被灯光点缀的马车拉着花车而过，在人们的尖叫声中，成把成把的彩珠在灯光中挥落。而警察会在午夜12点的时候骑着马走过博本街，这也就标志着狂欢结束，该回家了。人们也会各自散去，期待来年的狂欢。而你明年的行程上，是不是该准备加上新奥尔良的嘉年华呢？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his American English idiom does not seem to make much sense.
Jump the gun.
How can someone jump a gun? Let's listen.
You can't begin the project ye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wait until the plan is thoroughly developed.
Okay, I won't jump the gun, but it is difficult. I am ready to get started.
Me too.
If you jump the gun, it means you do something early or too soon. The saying comes from foot races. An official starts a race by firing a handgun. If a runner starts before the gun fires, we say he jumped the gun. The runner is then out of the race. In most situations, jumping the gun is not a very good thing to do.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his American English idiom has to do with wishes. Luck is also involved.
Keeping one's fingers crossed.
It looks like we might be getting bad weather this weekend. I'm hoping that storm doesn't come our way.
Me too. It would be too bad if it rains for Jane's outdoor wedding. I'm keeping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the rains hold off until Sunday.
Keeping one's fingers crossed means you are hoping for something to happen, usually something good. This saying comes from a time when people believed you could prevent bad luck by crossing your fingers. Usually you cross your middle finger over your first finger.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When you listen to American English, you might hear this.
Last-ditch effort.
Let's find out what it means. Listen.
Did you watch that basketball game last night?
Yeah, that shot at the end of the game was a real last-ditch effort to try and win. But it's hard to make the basket from that far away.
Too bad he didn't make it. He could have won the game for the team.
A last-ditch effort is a final attempt to succeed at something. It is a difficult thing to do. It may or may not work. In our example, the basketball player's last-ditch effort to make a basket did not work, and his team lost the game.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威斯康辛州的瓦比萨湖，我们要去访问布莱恩，他创造的渔地网站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帮助农民收获更多，让我们听了他的故事。人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80%都花在应用程序上，几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应用程序。2013年，全球应用程序的下载达到1020亿次。布莱恩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花在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绘制技术方面。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也是个活跃的钓鱼者，通过渔地，布莱恩找到一个结合他的热情与事业的方式。首先请告诉我你是谁，从事什么？
我是布莱恩·简森，我是渔地的首席执行官。
什么是渔地？
渔地是一个以地图为基础的社交平台，你可以用你的手机通过应用程序商店或上线在 fishd.com 进入。
跟我说说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些特色，它是什么？
渔地能做的是，它会为你展示你钓鱼水路的非常详细的地图，所以基本上可以把它视为谷歌的一种，谷歌只显示道路，而剩下的就是我们接着做的等。
好，
你也可以用它做日志记录应用程序，记录下你做的事，而且你可以和其他垂钓者联系，分享信息，分享相片等等。比方说像这样的一个地点，我们会在上面标注在地图上，我们会说进入这个地方，这是莲花池，用青蛙和鱼来钓大口鲈鱼，很有效。我有过一个非常糟糕的钓鱼之旅。
为什么糟糕？
我整整一个星期一条鱼都没钓到
啊！我懂了。
还有呢，你知道花了不少钱，还有呢，就是出发前几个星期，我想要在网上做点研究，想要找出哪种鱼在接近觅食，哪些地方有鱼出没，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信息。我感觉自己毫无准备，而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我那个星期糟透了。那时候我开始想，好吧，一定要有个更好的方法来钓鱼。
你的背景是什么？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过去这10年，我实际上在做软件公司工作，我在为一家专门制作以地图为基础的软件产品公司工作。
太好了。
是不错，那是一家很棒的公司，他们一路帮了我很多。
你的产品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产品目标是要打造最大的线上钓鱼社区。
所以它是一个社交网络，对不对？
它正是一个社交网络。如果你和10个朋友分享你的一个钓鱼热点，而他们也这么做，那么你让出一个热点，却得到10个作为回报。
没错。海洋渔业每年为美国经济做出700亿美元的贡献，跟美国商业捕鱼业相关的就业机会超过100万个，产生320多亿美元的收入。把产品送进市场到一切大功告成的步骤是什么？
首先是要了解我们的研究，了解市场动态，消费者想要什么，所以我们组织了焦点小组、钓鱼焦点小组，来帮助他们决定产品功能等等，然后我们打造出最初版本。
你第一轮融资一共筹了多少钱？这笔钱用了多久？
我们很快就获得一些种子资金，远超过100万美元，但那基本上只是用来打造产品，所以那笔钱不足以让我们前进市场，也不足以让我们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完成一笔150万美元的首轮资金。
额外的？
额外的，那是我们刚从机构投资者那里得到的。
恭喜你。
谢谢。
了不起，那不容易做到。
是非常困难的。
我现在轻描淡写谈这个，但实际上你发掘出这里面难得的窍门。
那是非常难以整合的，那是你知道，那肯定是个过程啊。
咱们来谈谈渔地的布莱恩吧。
当然还有什么比钓鱼更能代表威斯康辛州的，对不对？最近他在我们的一个名为压力式的创意集资竞赛中获胜，这是商会举办的一个创意集资竞赛，他赢得了金手提箱奖。
是吗？够多的。
而且因为最终的大奖是赢得一个免费到硅谷进行筹资游说的旅行，他们已经筹募了150万美元，而且呢看来经营的非常好。其中一个风险投资家离开房间之后说，把这样的东西介绍给我们压根儿不用迟疑，因为我们在硅谷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公司。
你知道你听到问的最多的问题，甚至在我们跟投资者谈话时候出现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大市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仅仅在美国呢，就有6000万人钓鱼，所以我能做出好的市场研究，并提出一个我认为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你知道我很早就找到一些合伙人来参加，就像早期找一些钓鱼热点来加入我们。
就打了一通电话是吗？
他们是我跳槽前的客户之一，跟余地没有任何关系。而实际上他说你给我们做个项目，然后我就说嘿，我还有个主意。接着我就跟他做了一个90秒的创意宣传，他说哎，你明天可以来我的办公室吗？我们好好谈谈。
请你说说搜索引擎最佳化对一个小型企业有多重要，你怎么让自己与众不同？
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开始寻找许多比较普通的关键字，钓鱼地头、渔人码头，这些真的都是很大的名气。而我们越深入工作研究报告和指标，我们就决定采用一个更专门独特的方法。
当然，
所以渔地的优势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本地的渔地概念，所以
你能够深入研究到那个渔民，那个正在寻找的人。
正是我们现在在瓦萨比湖，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水路网页，供人们寻找瓦萨比湖渔民报告和瓦萨比湖的钓鱼地图，所以我们能针对一些特别的东西，对我们是有利的。还有
你有什么办法在许多湖泊都这么做吗？试图把8000个湖泊都包括进来。
是，你必须找到怎么做大的办法。你知道，这整个系统做出的小小的调整，都是你改进的方式。
你怎么把这个推荐给大众？你是怎么推销的？
目前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大量运用口耳相传，我们做许多宣传产品的事儿。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大使为我们工作，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的员工。这些推动社区参与并为我们宣传人，他们是你知道跟他们的朋友谈这个，所以那样也帮了很大的忙。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网络广告，像点击付费广告、关键词广告，还有搜索引擎推销等等。
你开了个头，取得了一些资金，你上了路，你有很棒的产品，你还可以经常钓鱼，这样的日子难过对吧？
哎，简直是糟透了。我是说一直待在水上很难受。
去年有什么困难吗？
有许多艰苦。我说你知道我们的产品发布遭遇很长的延误，作为初创企业你想要精简运营，但我想我们学到了一些如何最好的调配资本的教训。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资本，你知道钱花光了之类的问题，所以有许多的困难。我们已经取得很多成功，但经营并不容易，经营像这样一家公司。
根据企业家网站，你永远不该把自己的想法局限于单一应用程序上，推出一个给他4个到6个月的时间，如果石沉大海就进行下一个。成为一个职业渔民的感觉如何？因为看来渔民是你喜欢的，钓鱼是你喜欢的一种热情，一个嗜好。但是
那真是梦想成真，真的。我是说既能做你所爱的，又能爱你所做的，还可以领工资，你非爱他不可了。
余地，
对了，
跟我说说看。
技术已经进步了很多，你仍然要回归基本面。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了解水温是多少，气温是多少，气候模式是什么。而像渔地这样的应用程序，在我向湖边出发之前，能让我做很多准备和研究工作。
我喜欢做的是侦查我要去的湖泊，看看地图上不同的等高线，他们通过钓鱼热点所提供的热点，然后删除一些湖面。那样一来，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不需要钓遍整个湖区，我可以从几个看来关键的地区开始钓鱼，希望在比赛中大有斩获。
在全职做这个已经有几年了，在那个投资当中，我会假设有运营资本也包括在内，对吧？有薪水吗？
绝对是
支付给你自己的，你也执行给自己？
有的。对，你必须付薪水给好的员工，知道吧？你必须这么做。而那也是我们单一的最大投资，是花在员工身上的。
你给其他创业者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想对一个初创企业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不必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成。
是啊，
按部就班的前进，找出你知道里程碑，其实它很小，抵达里程碑后重复这个过程，让市场反映你的工作表现。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更新应用程序，如果我们不增加更多内容、更多信息、更多工具，我们将会开始看到顾客流失，而我们的顾客流失率相当低，真的很低。而这是我们的证明，我们员工的表现，还有我们不断推出新功能和工具的事实。
人们都上钩了。
对，说得好。
好，有多少这个应用程序现在有多少用户，有多少付费的用户？
此刻我们大约有17万5000个用户。
好，
但我们一直在增加，你知道每个月增加1万到2万个，
那么可能大约有9000个付费的。每个月我是说价格是多少，你说每个月9美元，
是9.99美元，
让我很快的心算，那接近50万美元，而你才刚刚开始在收入方面。
是，正是。
所以这个生意看起来相当不错。
是是，很让人振奋的。
好，多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极了，
我很感激。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Brian do it?
看上去的方法有100万种，但布莱恩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在银行的存款是零，还有一个接近完美的800点信用评分。他的业务获得来自大公司的种子基金200万美元，他第一年损失了8万美元。布莱恩用来说明生意要成功的一个词儿是毅力。一个好主意可以产生许多震波，当投资者认同你的想法而上钩，如果你想要生存发展，有时候必须迅速扩展。看来布莱恩未来会在这个领域获得长期收获。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并点击 Fishery 链接。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西25街，我要和创办缪斯眼神公司的玛丽简和苏珊谈谈。这是一家生产人们负担起的定制眼镜的公司，让我们听他们的故事。在美国，眼镜已经成为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从2009年以来，全国眼镜的总销售量在4个主要类别逐年增加：处方眼镜、太阳镜、无处方眼镜和隐形眼镜。玛丽姐和苏珊一直是大胆的创造家，所以当他们脑海里出现设计自己的定制眼镜框的想法之后，他们就全力以赴，从来没有回过头。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把姓名告诉我们，再谈谈你们的背景好吗？
玛丽姐和我经常讨论，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女人需要有更有意思的眼镜。
为什么说眼镜呢？我是说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
我视力正在衰退呗。
你讨厌在商店里看到的镜框还是那里的验光师？
眼镜框太贵了，我认为它绝对是缺乏设计感。我觉得它们外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有趣。之前我花了大约有1年的时间吧，来制定了一个营运的计划，但是后来把它扔掉了。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计划之后呢，就必须要去修订它。
实在的难以捉摸。
你最初为什么要做呢？是为了自己好，还是顾虑到可能要找银行或者？
我认为它给你一个方向吧。
对，必须有一个出发点。
美国的制造业已经衰落了。我们起初观察了所有的选项，发现所有美国的制造商或者说很大的一部分都在世界其他地方了，因为劳动力便宜，环境法规少。我想要推动这个的方法就是去香港吧，所以我就去了香港和一些公司谈。
好的。
所以我最后面谈并且选择了香港展会的5家公司，然后我回来这里，我们开始制作原型。我后来有2次去到中国，考察了不计其数的各种各样的醋酸盐片。而且
对不明白的人说，什么是醋酸盐片？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懂了。
与此同时，我们雇佣了一家公司来做营销，发展网站和绘图。我是说，发展中的业务千头万绪，但是与其枯坐等待资金，没有人会认真看待我们，所以我们就用自己的资金办企业，然后就开始了。
从想法绘图涉及到实际的制造生产，把产品掌握在手里花了多长时间呢？
一旦你决定了，或者说承诺投下1/3的投期款，同意签署所有的合同，你大概在70到90天之内拿到你的产品，然后你得检查它，最小的订单是300。
对，是的，300副。
好。
他们会把眼镜依照你想要的颜色和系列加以分类，我们以为我们会在互联网上畅销的，但是其实挺难的，我们必须要依靠搜索引擎优化来支援。非常多的资源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技能。
有一件事也并不很明显，那就是我们为加强质量投入大量的时间，选择真正优质的醋酸盐原料、优质的铰链，在设计细节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把价格提高， 我们并不在意，但是当你在因特网上比较两个眼镜的时候，这个一点都不引人注意。
是的，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懂。
是啊，你说你刚开始有10万美元，甚至在起步之前，而且是从你个人储蓄里拿出来的。
是的，
和这表示你已经全部投入了。
人们常问我，你有胆量这么做吗？我说都破釜沉舟了，你看我有多大胆。
是啊，每一分钱都投入了。尽管眼镜通常被视为玻璃，但今天大多数的眼镜片实际上是用塑料制造的，是为了防止镜片破裂，同时减轻它们的重量。我们来谈谈网络技术和营销业务的数码技术好吗？
我认为我们真的是需要跟魅影光学合作，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做的不太好。
当然，
我认为很多小企业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无法把事情做对或者做好，就得另请高明跟他们合作。
请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
好，欢迎来到魅影光学，我的名字是丹加莱士，我是业主兼总裁。我们制造所有批发的优质光学。
你们跟缪斯眼神的关系是什么？
苏珊找上我们，她以为我们是个眼镜保健的行业，希望能把缪斯眼神镜框纳入我们的业务。我说我们不是眼镜保健行业，然而我们可以讨论更大的商机。
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因为他们需要高质量的眼镜系列，而我们正好有，而我们也需要好的销售人才，而他也有这个。
太好了，
我们彼此志趣相投，所以真是太好了。
我们基本上接管了缪斯眼神的品牌管理，所以除了接受订单、打包、运送、处理订单之外，我们还做市场推销、搜索引擎优化和社交媒体管理。
我们的知名度比以前好多了，因为我们和魅影合作，我们也看到这一点。
是的，
我们看到了来自社交媒体的反应，而且这是可以测量的。
谈谈第一年、第二年的销售情况，生意是否有利可图呢？
并没有。
没有？
没有。
我想我们希望在未来两年要做的是至少要收支平衡吧。一直以来我们有初始投资，有再投资，还有投资之后的再投资。
都是你们自掏腰包？
是啊，我认为发生的情况之一是你不断的砸钱进去，或者在某个时候你会说够了，不行了。
我们来谈谈名称、商标和设计好吗？
嗯，那很容易，我们试了大概上千次才找到一个还没有被捷足先登的。爱是眼睛，Muse 是女神， Ment 的意思是我们还在继续前进。玛丽简，谈谈诺贝尔，那是你起的名字。
是啊，这是我起的，如果你好学又要想要赢得奖项的话，带这个吧。
我喜欢这些镜框的名字，
我看起来像诺贝尔奖得主是不是？我其实是个书呆子。
你戴眼镜吗？
我当然戴啊。
你戴吗？那么你呢？
戴啊。
好，
不戴眼镜我像蝙蝠一样瞎。
我也一样。
这些都是可以配处方镜片的镜框。
真的？
是啊，我们开发这些眼镜架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配处方镜片。
从开始做到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们对这个看法不同，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错误是我们一次想要做太多事了。
当你以为你有个全世界最棒的想法，事情就难了，你很难放弃。我认为应该灵活一点，坐下来认真的讨论讨论。
同意。
关于一些人们避之不及的真正棘手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愿意把有一个强大财务背景的人拉进来，这个人会让你伤透脑筋，那么就这么做吧，因为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你不想听的事儿，但是这些是真正需要的。
差多少就全部放弃了？
哎呦，就差一点点了，一点点。跟你说，上有年迈的父母，我还有两份工作，在经济糟糕的情况下创业，还在继续往里面砸钱。你知道，也许我早就应该罢手的。我想我在12月的时候已经准备要放弃了吧。我当时向自己承诺，再尝试一件事儿，投资一定数量的钱，所以我就做了，也投资了那些钱，甚至还超过了一些限度。然后我就说，好吧，我已经准备收手了。
接着就出现转机。
对。
现在也是，有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说我不干了，但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的时候，
全世界有25%的人口需要佩戴某种形式的眼镜。桑尼是什么？
桑尼。
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
Sunny's 其实就是缪斯眼神的老板和设计师玛丽简和苏珊双的青瓷，我们只是采用了它而已。
听起来很棒，是不
是？这
是
太阳眼镜，对，太阳镜片。
听起来英国味十足。
对，我戴着我的 Sunny 眼镜，相当英国味了。我最喜欢他们的地方就是他们颜色很棒，你知道，前面是火焰红，旁边是绿色，这很酷。这个更现代化一点，它的顶端跨度平直，
但它会受欢迎。如果你看到许多非常贵的眼镜，
这是米兰。
其实我喜欢那副。
真的？
是啊，
很适合。
旁边有草绿色，你觉得呢？
我喜欢你戴这副眼镜。
是吗？
对我来说，这副看起来实在是生机勃勃，因为每次我戴这副眼镜，人们都会过来对我说，你从哪儿买到这副眼镜的？而我想，我们还赶得上时髦。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市面上得到的是积极的反馈，我们得到了好评。
听着，你必须全心全意投入，你必须满怀热情，你必须能感动人。但是如果你做过了头，它能让你万劫不复。
就是说你不能盲目，对不对？
对，而眼镜正好帮你看清道路，所以这中间可能有什么关联，对不对？
我认为搞创意的人面对的挑战是，他们这么热爱自己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很难做出理智的决定。我觉得开始要小，通过测试，然后向中间移动是很重要的，然后再发展。你知道你不能指望马上就成功，我认为我犯了这个错，因为我以为，哦，这个很容易啊，我们以前做过，我们知道怎么做，但实际上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
看来你们肯定正在通往成长的正确道路上，坚持下去就这么回事。我从这里汲取的教训就是，你必须坚持下去，坚持到底。非常感谢你们接受采访。谢谢
谢谢。
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而玛丽简和苏珊是怎么做到的？让我们看看，他们开始有15万美元银行存款，还有大约750近乎完美的信用评分。他们自筹资金共20万美元开始创业，现在仍然还在亏损。玛丽简和苏珊用来形容要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是热情。太多太快的发展都可能遇到障碍，成功的关键有时是你的先见之明以及为营运模式创造清晰愿景的能力。你不能被情绪冲昏头，而错误却是教训。有时你是老师，有时你是学生。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iMusement 的链接。
I think timing's important.
我认为向市场推广产品时机很重要，很多只是靠运气。适逢其时，然而你也可能意识到事情发展的方向，因此能提前一招。我也认为把事情做好很重要，即使你不是一马当先，那也不一定就是失败，至少可以让你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时机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事情做好，而把握最佳时机却是至关重要的。
Another option for you. See,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What?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